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信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疫情期间常见的诈骗手段。那说到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我们这个很多人的个人生活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影响，都不能够幸免于难。我们看到呢，这个一些人的生活入不敷出，精神上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于是呢，这些都成为一些骗子这个就是来行骗的可乘之机，也把一些骗术呢都玩到了一些新的高度，我们说趁火打劫是非常可耻的行为。那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如何在疫情期间可以保护好更加脆弱的自己？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疫情期间常见的诈骗手段。好，我们再来联系一下 Vicky。 上午好 Vicky。
哎，主持人你好，能听见吗？
好，可以听见了。好，谢谢，回到节目中来。好，也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消费相关的问题。Vicky， 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进行话题之前呢，有一位听众在节目之前已经先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的这个咨询
好的。
好，来，今天第一位是方女士，上午好，方女士。
啊，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请说。
我们现在就是说，在特别的疫情期间碰到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澳大利亚有没有这个条款，就是说你购买了那个期房啊，然后因为现在疫情情况变化了，不想买了，他就是我宁可10%的定金都不要还不行，他认为这个房子跌下以后那个损失还得由你来承担，有没有这个霸王条款？
你是购买楼花是吗？
对。
哦，那么你购买楼花的时候你原来是有签订一个就是一个合同的，那合同上面会有相关的这个条款，如果譬如说你是不想再去购买这个楼花的话，它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就是赔偿的一些条款。那么我们以前说到了，那么你之前签的这些合同所有都是具有法律效益的我们明白，就是说当时现在有这个疫情这个情况，很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个财政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有变化，那么我们是希望就是说这个开发商和消费者当就是两方可以就是说就是互相理解，看看能不能就是达成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妥协的一个协议。但是说如果说你是说你之前已经签订了这个协议了，但是你现在不想买了，那么我们在消费法中我们是看为就是作为就是改变主意这一项的。那实际上这个开发商他是实际上是没有义务就是让你无条件的给你退这个定金的。
不想要退定金都不行，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房子当时是预定是100万我付了10万，现在我就是说我不要，我定金都不要还不行。他说如果这个房子卖出去只有80万，还有10万的损失还得由你来承担，就是你要付出20万才算这方式才算了结。
因为楼花本身它的这个合同就是比较的复杂，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你因为签了这个合同是具有法律效益的，所以你是要按照合同上面的条款去履行的。那么我建议你去联系一下本身你就是你买楼花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相关的这个律师来帮你执行，然后建议你去询问一下他们的法律意见，因为本身楼花他们的法律这个条款是比较复杂的。
那就是说如果签订过这个协，因为也不是我本人是我一个朋友他就觉得很苦恼，为了这个事好像说除非你破产你就一定要买这个楼花，哪怕银行根本不能贷款，就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在疫情就好像这个做法好像有点跟整个国情都不相符。
Vicky， 如果这么说的话，就是说在一些意外情况之后需要让消费者来补差价就像现在就是这位方女士遇到情况是写在条款里面的话双方也签字了，那这方面这部分的内容是不是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对，如果是
这个意思，
对，如果是写在合同里面的话那么就是一切按照合同走。那但是如果是没有写在合同里面的话，那么我是建议你的朋友去找到 当时就是帮助你朋友看合同的那个律师，然后去跟对方的律师进行一个一个商讨，看看能不能通过别的方式，譬如说延期交房啊，或者是给予更多的时间让你的朋友去准备这个银行的贷款呐、啊，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合同履行下去。但是说如果就是说你的朋友已经签订了合同的话，那么一般来讲都是按照合同上去走的。
方女士，这个可能更多的是牵扯到一个合同相关的法律问题，或者我建议您的话，因为我明天上午是现场说法节目，我们会请到律师来，你如果您就是愿意的话，可以在明天上午时候再打电话进来，我们可以请律师现场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你看好吗？
好，谢谢。
哎，好，谢谢方女士。好，谢谢。好 ，Vicky， 我们来继续今天的话题啊。我们说到，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啊，这个骗子的手段也是越来越高深了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平时你们在这个公平交易厅工作的时候，在疫情期间啊、所现在更常见的一些诈骗的类型都有哪些呢？
那么最新的这个骗局，它实际上是利用了我们现在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个变化，譬如说这个在家工作的人数的增加，然后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失业，遭受到这个财政危机，对于传染病的一些这个担心啊，又或者是基本商品的这个服务啊这个匮乏呀，然后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骗局就是通过这个虚假的短信或者是网络钓鱼电子邮件，它冒充这个政府或者是其他企业的骗局，或者是退休金的骗局，在线购物的骗局，然后针对于失业人士的就业骗局啊，宠物骗局，还有一些专门针对一些相关企业的一些骗局。
您刚刚提到是有些人会冒充这个政府来诈骗哈，我觉得这样做真的是挺可恶的，因为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有关疫情的一些消息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哈，我们都可能会非常的急切的想得到一些政府方面一些真实准确的信息，但骗子呢竟然会来这个冒充政府来散播一些虚假消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他们大概所涉及到的一些这个虚假信息的内容都涉及到哪些方面呢？
那么通常这个骗子会就是使用这个短信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然后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政府机关，然后让你看上去一眼看上去就很像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这个信息。然后呢我举个例子来说，你有可能会在这个手机上面收到一条假装来自澳洲政府的信息，然后他要求你去点击以下的链接，然后就可以知道你所在这个地区的新冠检测点。然后如果你点击了它这个链接的话呢，它会就会诱使你提供个人身份的信息或者是财务的信息，又或者是说是你如果是打开了这个链接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恶意的链接，那它有可能会在你这个本身的手机啊或者是电脑上面就是下载了一个木马病毒，又或者说其他的恶意软件。
那如果要是这个信息真的是来自政府部门呢？虽然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信息在后边显示说，或者是像平时有一些提醒说，像一些政府部门或一些部门的话，不会主动来联系消费者。但如果这个信息真的是来自政府部门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要来按照正规的程序来进行一些回复呢？
那么通常关于这个新冠疫情的所有的真实的政府信息，它都会发布在这个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卫生部的官方网站。大家可以到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去找到相关的信息。那么如果你真的收到了就是类似关于这个新冠疫情的一些建议的短信呢，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你不要去点击相关的链接，然后应该是你是到自己的这个浏览器上面，然后输入这个该政府部门的这个官方的网站或者是官方的名字，然后去转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去浏览这个相关的信息。
就是依然的话，政府还是会比较少的情况下会通过手机短信来联系对方，甚至要求回复哈，是这个意思。
是的。
所以说还是最好的话，只要我们就说简单一句话说，手机短信来了一些信息啊，不管真假，我们还是去上网来验证一下哈，看看它的真伪。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时都比较常见的就是电子邮件诈骗了。我相信电子邮件诈骗的手段是不是跟短信跟我们之前也是比较常见，里面有一些虚假的一些链接，然后你点开之后也是像来骗取一些您的个人信息呢这样。
没错没错。那么这个骗子他是会也是会通过这个电子邮件的方式然后就是诱骗这个受害者去访问这个一个网站，然后呢诱骗这个受害者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或者是财务信息，也或者是当你在点击链接的时候，有可能会向你就是 在你的设备下载一些相关的这个恶意的一些软件。那我们之前就是有收到就是相关的投诉，就是受害者他收到了就是这个世界假装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电子邮件。
哦，这样子
啊。对，他是提示这个受害者呢，就是说点击这个链接或者说打开这个邮件里面的附件，然后来获取就是最新的新冠疫情的安全措施的一些最新的解释啊，或者是信息。然后呢，受害者打开了之后，他这个附件或者链接里面的这个恶意软件就是自动的下载到这个受害者的这个设备上面，然后呢，为这个骗子对之后的一些就是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访问权限。那譬如说这个受害者在进行这个登录网上银行的时候，那么这个骗子实际上他在远程的另外一端实际上就看到了受害者登录这个银行的信息，
嗯，
然后呢从而就是说盗取了受害者大笔的这个银行里面的金额。
嗯嗯，对，我们说到其实有时候在收到这些短信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想一想，就是说像世卫组织这么大的一个机构能够可以看到知道我们个人邮件或信息的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哈。但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骗子的手段把这个就是包装的真的是如假包换哈，甚至说即便有一个电话号码过来的话，有一个来电显示哈，因为现在包括很多手机都可以智能识别，都会显示出对方是真正的那个真的机构来打的这个电话号码。那我们作为普通人的话，怎么来分辨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实机构或者是政府来的这个就相关信息呢？
那么如果是你是收到了短信、电子邮件或者是就是信件的话，你看上去假如看上去它真的是好像是一个可以信任的来源，
嗯，
但是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点击就是里面含的链接啊，又或者是附件。然后我们是建议大家通过自己的浏览器直接转到这个官方的网站上面。譬如说你要访问这个非 trading 的网站的话呢，那你是不要是点击这个短信里面的链接，你要回到你自己的这个浏览器，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搜索引擎上面输入这个非 trading， 然后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直接到达我们非 trading 的网站。那么即使是他们声称是来自就是政府机构的话，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组织的话，如果是通过不请自来的一些消息或者电话的话，那建议大家直接就是删除或者挂断即可。
嗯，好，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常见的几种电子诈骗的手段哈。一句话简单就是说，不要被动的去点击那些链接哈，尽量主动的去查询信息。然后另外呢，如果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大家装上杀毒软件，也可以有效的阻止这种网上钓鱼的诈骗行为哈。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张女士，上午好，张女士。
你好，
哎，你好，请说。嗯，
你好，嘉宾好。我想请问一下，我是在大概二三月份在网上购买的机票，然后呢，这个疫情期间应该是我在网上发了一个 request 说取消这个机票，我估计那个飞机本身已经停航了嘛，去新西兰的。但是这个机票呢是乘坐的是去新西兰是 Qantas， 回来是 Air New Zealand 的，但是通过网上的那个叫 Travel 什么 B&B 还有 Travel General 这些第三方买的机票，那我已经把发给他们了，那个这个 cancel 的 request， 然后他们也当时也回了一个邮件说如果航空公司把钱退给他们的话，他就会退给我。那这个机票本身是四月份和五月份的，现在时间早已经过了，后来他们就没有下文了，然后打他们的电话也联系不上，因为他说只能在网上跟他们联系，那我现在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嗯，那么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说这个本身的这个公司他们有接收到太多太多的这个相关的就是退款啊退订的相关的一些请求，有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呢，就是说他们耽搁了回复你的这个邮件。我们也是在这里希望就是说消费者跟商家都是互相能够相互理解，然后呢如果最后就是说他是最后一次回复你是什么时候？
就还是当时是二三月份吧，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初的时候，他回复了一个邮件说到时候会联系你，然后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那是稍微有一点点久了，四月份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那如果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就是
我的机票出发是四月二十九号嘛？ 哎，那因为疫情开始了，他说机票都取消什么的，我就发出了那个cancel 的 request， 然后后来就都他再就没有回复我了。
嗯，那么如果他是本地的一个公司的话，那首先我建议你去这个ASIC 这个网站上面，这个公司注册的网站上面看看这个公司是不是还是注册的，还是已经就是说他们
还在运营。因为我去那个 travel 这个网站订机票的网站上，他还在那儿，还是开放可以订机票的。
哦，那如果是就是还是这个公司还是注册的话呢，那么我如果是你自己还是没有收到他们的信息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公平交易的网站上面去递交一个投诉，然后我们就是出面就是为你就是去联系这个公司，看看就是说问一下现在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到底需要多久才能给你进行退款。
Vicky，像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可不可以比如说拿着这些购票的凭据绕过票务中介直接同航空公司进行联系呢退票？
啊，那么
我已经跟航空公司联系过了，他是说不可以的。
哦，
航空公司他说你必须你跟谁买的票就去跟谁联系。
嗯，
没错，因为你当时是跟这个中介去购买的票，你这个是直接给的中介的，所以是你们之间有这个合同关系的。
那 Vicky， 麻烦你给我一下你刚才说那个组织，说可以带我联系一下他们还怎么样，那个我怎么样去找？
啊，你刚刚说的这个组织就是 Fair Trading， 就是我们公平交易厅也就是我工作的这个机构。然后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我可以给你记一下，好吧？
啊，好的。
嗯。
啊，
就是 Fair Trading 是吧？
FairTrading.nsw.gov.au。
好的 ，FairTrading.nsw.gov.au is that？
嗯，
对。
好的，谢
谢
你，
谢
谢
张女士，
谢谢，
好，谢谢，也希望您都一切顺利，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众，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哎，陈先生，您在吗？陈先生，您在电话机旁边吗？啊，可能这边信号有点问题哈，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好，这一位是吴女士，上午好，吴女士。
您好。
您好，请说，嗯。
我今天反映的早晨好，我今天反映的就是说我是三月份那个天下就把我电话给断了，然后呢我就打电话去问为什么，但是他只有留言什么都没有，那我那时候怎么办，什么地方都没办法去解决嘛，后来我就想找trust 的天下去跟他们询问了，我一共去了5次，就是说
嗯，
我第四次去的时候，他们说是可能是 NBN 把我的电话给掐断了，然后我就跟 NBN 打电话，就是通过 telephone 跟 NBN 打电话，为什么？他说他要联系，就是说装那个 NBN， 那么就可以说是6月3号，他说来装的，他给我 reference number， 然后我6月3号等他没来，6月4号也没来，我打电话去。他们都没有回复，我不知道我现在怎么办，已经去过5次了，铁兄。
您的这个情况是说，是 NBN 想要您的在那个住所那个区里边装他们的这个宽带网，所以说把您的这个电话先暂时给断掉，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是的，但是已经断了3个月了，在灾情的时候他断掉了，我什么都没办法做。
而且说在您之前的话，您并没有表达出任何的意愿说想要装 NBN 网络，或者说在 NBN 之前是不是有过提前联系您然后要说要可能要把电话给就是断掉这样的事情呢？
没有
哈，嗯，好，Vicky， 嗯，
那么由于你这个是关于就是联系关系到这个就是电话还有网络这一方面的服务商，那么我是建议你是去联系一下这个电信的这个就是政府的机构，他们是专门是管就是电信方面这一方的投诉的，然后也是管就是 NBN 相关的这个投诉的。你可以去这个叫做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Ombudsman， 我给你一个网站你可以记一下。
哦，好的好的，他有没有电话呢？就是说我叫别人帮我打电话。
这个电话的话，你可能要到网上去搜索一下。
嗯
嗯，
哦，
具体的电话我没有，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你自己的搜索引擎上面输入这个 TIO。
嗯
哦， 就是说他有网站，请你给我一个网站的那个地址。
啊，就是 www.
哦
，tio。
T-R-L, T for table, R for room.
T-I-O, I 就是information 的 I.
哦 ,T-I-O,
嗯嗯。Ombudsman, 嗯。对。
哦 ,A-U。T-O-M.A-U, 对吧
?T-I-O,
哦。哦。
对。
好的。
好。
那我像我这种情况联系了他。哦，时间实在太长了，三月份到现在了，已经三个月了，关掉电话。
嗯，那个像 Vicky， 如果是消费者联系的这个电讯行业的这个就是独立调查员的话，他们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接下来，
他们一般也是像我们这样子会去联系，就是你投诉的那一方的那个就是公司啊，或者说是机构啊，然后去跟他们联系，看看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看看就是说你希望达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然后他们进行一个协调。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周女士，上午好，周女士。
喂，你好。
哎，你好，请说。嗯。
啊，你好，我的问题比较偏，就是是关于这个医疗手术方面的这个问题，这也算消费吧？就是是整容手术。这可以问问吗
？Vicky， 嗯、哦，
整容手术，你如果是你是通过 Medicare 来付钱的，还是你自己
是自己付钱的？是自己付钱的手术
啊。
这个本来是
也算是、
本来是在喂啊、本来是在疫情之前就是定好了，他这个给的费是3200块钱，就是给他医院的钱。这个是私人医院，这理解。但是手术恢复了以后，它一下涨到了3800多块钱，这其中差不多有600-700块钱的涨幅。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我想问一下，它是可以随便涨吗？还是就是有没有相关的部门，就是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涨这些费？因为比如说你要涨200-300或者怎么样，都还可以理解。一下反正差不离快，还有别的东西，差不多要有差不多1000块钱的涨幅，就是。这个有没有部门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消费，是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你当时他说是3200多块钱的时候，你当时是已经预定了，说是你就是要做这个手术了吗？还是你当时
已经定好了？
已经定好了，
对，
钱也付了是吗？
给医生的钱已经付了，但是他那个就是给医院的钱还没有付。一般给医院的钱是手术当天付的，是这样。
嗯，
那你当时他有没有给你一个就是类似的合同，上面里面有写上具体的价格是多少吗？
没有。
Okay.
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嗯，
就是当时打电话，然后那个跟医生，然后医生当着我面给他打电话，然后说，因为他这程序是这样，你先给医生个定金，然后确定手术以后交了医生的全款，因为他这是一个整容手术，不是就是那种得病那种手术。然后呢，是一个星期之前他会告诉我大概有什么程序，然后告诉我这个医院的报价，但是呢还没有就是具体签合同。我交了600块钱定金，就是给他医院的定金，那时候是交600块钱，这个是有收据的。
嗯，
那如果是你给医院，就是给医生这一部分的钱，是等到时候你预约的时候，然后才看这个医生的报价的话，那么有可能你前几个月他可能是3200，但是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呢，他可能就变成了更高的一个价格了。那由于你是之前你是之前就没有直接是定下来的，你是到跟前然后才是看这个医生的报价。那么呢这个澳洲实际上它是没有一个价格管控的，它是如果是你是没有具体的签合同定下这个价格的话呢，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就是一个涨价的。
嗯，
哦，它是可以那什么的啊。
嗯，
还想就是顺便问一下，比如说去哪儿可以查一下它具体的各项收费，它为什么一下多收我大概有快1000块钱，这去哪儿查呢？跟医院自己联系是这样吗？
对，你是应该跟医院自己联系，因为政府是像我刚刚所说的没有价格管控，所以说没有一个网页就是专门告诉你听像相关这样子的手术应该是要收多少钱这样。
嗯，
所以你是要，
那就他医院自己定的，
自己的医院。
嗯，
好，谢谢。
好，谢谢周女士。好，谢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琳娜，上午好，琳娜。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嗯，
啊，我非常感谢你们的信，我们每天早上都听啊，首先啊，
谢谢您。
我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就是我买了一个就是 apartment 嘛，
嗯，
自从买了就漏啊，
哦，漏水哈，
漏，对，漏的那个，那个地板都就是木地板都变形了，
嗯嗯嗯，
我也跟 Strata 就是也写 email 也去反映，就是几年了哈，就是他们就是也不修，就是拖，就是一直在拖一拖，那个木地板都变形了。我想问的就是像这种情况，我跟他说我们自己修，他也不愿意，
嗯嗯，
就是一旦要是说摔，那我不说木地板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木地板破坏，就是说物业管理负不负责，再就是一旦要摔倒他们负不负责，就是
你刚刚是说你买了一个 apartment 是吗？我没听太清。
对对对，然后住了很多年了以后有漏水问题，然后地板被泡到变形，然后跟物业联系过，但是物业不给换，就是然后这位消费者想问自己可不可以换，或者如果要是因为路这个就地板比较滑，有比如说人摔倒了造成的伤害的话，由谁来负责？
你这个大概是就是你知道这个apartment建成了多少年吗？
大概十几年，他是大概十几年。
因为我是想说如果还是在六年内或者是在七年内的话呢，那有可能你可以去联系这个当时建房的这个 builder 建筑师去帮你去修。那现在已经十几年的话呢，已经过了这个法定的这个保修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联系物业的话，如果物业通常物业是要帮你去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帮你联系一下去怎么去帮你把这个地板修好。那如果是你跟物业联系，他们是同意你自己修吗？还是就是完全没有回复？
这个他不同意，
对，琳娜，就是您跟物业联系的话，他们就是不愿意给您修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不是不愿意修，他是一直说报价就是什么整个物业管理委员会不同意。
OK。
反正就是一直在就拖，一直在拖，就是已经5年了。你想，
嗯
那么如果是因为你本身你作为这个地板来说，它也是算是一个物业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说应该是要征求这个物业委员会的一个同意的。那如果说是物业委员会他们不同意的话呢，那么具体你是要跟他们说一下，譬如说那为什么不同意，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如果是造成了伤害的话，那谁来负责？那如果他们不让你修的话，那造成伤害的话当然是他们要负责的。所以就是我不太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物业委员会不同意。那么如果就是最后你跟这个物业还是达成不了就是一定的就是协议的话呢，那么也是建议你通过我们公平交易厅，然后递交一个就是物业的一个投诉，然后 strata 一个我们有一个 strata mediation， 就是物业的一个调解，然后呢由我们来出面去联系这个物业，去看看就是说具体就是说他们不同意你修的原因是什么，那么他们想你怎么做。
就是这个有电话没有
啊？我们是不接受这个电话投诉的，你是要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直接递交一个网上的投诉，又或者是如果你上网不方便的话，可以去就是你自己区附近的这个新州服务中心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里面有我们一个小小的柜台，然后你可以去那里领取这个纸质的投诉表格，然后在那里递交也可以。
好，谢谢
顾霞。好，谢谢琳达。好，谢谢。
谢谢。
好，我们现在所剩时间不多，看是不是可以再接听最后一位听众。好，张女士，哎，您好，请说。
哎，
请您非常简短的说一下啊，简短的说一下。
两位老师你好，就是我在去年圣诞节时候买一个沙发嘛，那个沙发他送货，当时没看见，和他走的时候我就检查沙发旁边有很大一滩的水迹。后来我就马上和他们联系了。我也到他店里去去问了，他说我们有售后服务，你去找售后服务吧。好，售后服务他就跟我儿子联系了，他说我当时我就说你就不要上门联系了，我就你就补一点差价给我就可以了。他不肯，他说我们上门要给清洗。后来就这 后来就疫情又发了嘛，后来疫情发了嘛，
好的，
他又跟我
张女士，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哈，麻烦您在电话线上稍等一下，我们在节目之后再稍微就是占用我们嘉宾一点点时间，让他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哈，请您现在在现场先不要走哈。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啊，您今天收听到的是九点到十一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